2002年，焦牧师请我到这来讲道。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身体不行，他跟我谈了很多事情，就是他跟我之间的秘密。2005年，我第二次来到三谷教会，那时我住在郭敏龙的家里，我还记得。感谢神，我最近已经不太答应在北美教会的讲道，因为我已经70岁，我的体力透支太多。你们相不相信？现在我的医生是个美国医生，他每2礼拜给我打一针，加强我的力量。但是我认识李牧师有40年，所以他请我，我一定来。感谢神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段圣经，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。马可福音第10章，大家很熟的圣经，我们大家都翻啊。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念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子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准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裳，跳起来，来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我们祷告，求主再一次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临到三谷圣经教会，让我们借着这3天安静在山上的时间，我们关上一切工作家庭的门，让我们单单把窗子打开，向着神，求你从天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浇灌我们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我做牧师做了45年，教书也教了30几年，最近15年我在中国大陆宣道，接这段圣经，我会用一种你们想不到的方式去查考。我在神学院里，我是教圣经讲道的，我是教希腊文的，我曾经走过一条错的道路。我的每一篇讲道就像一篇论文一样，很有系统，很有内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讲完了到门口别人就忘光了。后来我就查考圣经，看看耶稣他怎么讲道，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。耶稣怎么讲道，后来我就发现耶稣的讲道极其浅，浅到一个地步，放羊的、打鱼的、种田的、家庭妇女、小孩都能听懂。 但是也非常深，深到让尼哥底母能够折服。今天这段圣经讲到一段故事，我们要慢慢的，你看看这个圣经怎么写的，怎么发展下去。第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事情，这段圣经讲到耶稣让一个瞎子重见光明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一个事儿，但在这里面有不简单的事情。实际上很多事情记载的很详细，在四福音里面出现过好几次，但是只记事情不记人名。耶稣曾跟一个少年的官对话，是不是？问你这个少年的官叫什么名字？没有。可是在这里耶稣一直一个瞎子，但是特别把他的名字记上来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巴迪买，并且还要怕我们不懂，怕我们忽略，还特别说明巴迪买就是什么迪买的儿子。什么叫巴？巴就是儿子。John 的儿子叫 Johnson， William 的儿子叫 Williamson， Peter 的儿子叫 Peterson， 就这样。迪买的儿子就叫巴迪买，巴就是儿子。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儿子，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。好，我问你，彼得的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彼得的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彼得的爸爸，使徒彼得的爸爸，圣经我告诉你很有意思，我告诉你，彼得是左拐子，彼得用左手的，你相不相信？我曾在监狱里当过十年牧师，我受过司法官训练，我懂刑事犯罪学。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彼得一刀砍掉了。对，你回家拿报纸卷起来，拿你老公试试看，你右手挥下去，他只会砍掉什么？对，那个砍着右耳，他是彼得左拐子。我在澳大利亚讲到一个小女孩，小男孩告诉我很聪明，他说耶稣啊，到天堂之后我知道亚当是谁，夏娃我也知道，但是我不敢证明。我说你见过？不是。他讲我到天堂之后，我见了男人我就摸他有没有肚脐眼，只有一个男人没肚脐眼的，那就是亚当，因为他不是妈生的。现在孩子比我们聪明了。我的小孙女五岁，她半夜有时候喝水喊她爸爸 Daddy Daddy， 她爸爸比如说很忙啊，就不理她了。她有一招很厉害的，她有天晚上要喝水喊 Daddy， 她爸不行，她就喊儿啊，我儿子马上就一下跳起来了，你怎么可以喊我喊儿啊，我喊你 Daddy 你不理我，奶奶一喊儿啊你马上跳起来了。这些孩子很聪明。我跟你讲啊，彼得的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嗯，所以圣经要下功夫念了。耶稣问门徒我是谁，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耶稣下面一句话怎么说？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 他爸爸叫约拿，他有另外一名叫巴约拿。迪买圣经上特别强调，圣经上没有一个废话，没有一个废字，在这里特别写明这个瞎子叫做巴迪买，有意思的。什么叫迪买？迪买是一个受人尊敬的，他的老子在当时是一个很受人尊敬、有社会地位、可能有钱有势的一个人。不是什么原因，他们家败了，到他这一代变成要饭的瞎子了。就圣经上特别著名，他叫巴迪买。所以当每人喊他巴迪买，在要饭的时候巴迪买，每逢喊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什么滋味？什么滋味？不是滋味。他曾经富足过，非辉煌过，现在落魄到已经变成要饭的。我在中国大陆，你拿美国护照到中国大陆去住旅馆，非要住三星级以上，一般的小旅馆不涉外，外国人不能住。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要住在旅馆里，可是我从来不在旅馆吃饭。旅馆一个早餐35块人民币，可是你要跑到那个菜场去的话，你3块5毛钱能吃到刚刚从炉子里出来的烧饼，刚从锅里炸出来的油条，那个滚烫的豆浆，你3块5吃的比旅馆吃的还好吃，原汁原味。有一次我到一菜市场去吃早饭，我看见一个怪事，有一个摊子上面有个牌子台湾饭团，我几十年没吃了。我小时候在新竹，在人头要家里没钱了，我每天早上就到十路口有一个老阿婆卖饭团，饭就是糯米饭，里面搁个老油条，你要吃甜的话就搁点花生米、花生末糖，吃咸的搁点榨菜跟肉松，那个也不贵，一个很耐饱。我几十年没吃了，哎，我心里就吃台湾饭团。更妙，那个卖饭团戴个帽子，戴个黑眼镜。后来我发现一个怪事，有人跑来了找麻烦，看他怎么喊，哎，张总啊，你怎么改行了，换跑道了，现在搞食品加工了，懂不懂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人是一个台商。到大陆上开过2个很大的工厂，他讨2个小老婆，2个小老婆合起来把他财产弄光了，把他扫地出门了，再回台湾大老婆也不收了，儿女不认他，就流落在中国大陆。幸亏他以前工厂有一个看门的，现在做卖面条，就准他晚上打烊以后把桌子推上睡觉，门口摆个摊子卖台湾饭团。他做生意可能得罪过人，这边找麻烦，来跟他买饭团。张总啊，您换跑道了，最近搞食品加工了，这是一个讽刺。你想这个巴迪买，当别人喊他时候，他心里什么滋味？但是在绝望中，出了一线希望。听说有个人叫做耶稣，他是一个奇妙的耶稣，他能让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死能够复活，这是他在绝望中唯一的一个希望。所以他，你这个瞎子啊，很特别的，看是看不见，耳朵怎么样？特别灵敏的。我念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教授。英国人是聋子，在任何人找他，一到办公室门口，他就可以喊出名字来。他讲每个人走路的声音都不一样。他听说耶稣要来了，他排除万难去找到耶稣，大声的喊什么？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啊， 可怜我吧。这时候发现一件很怪的事情，圣经上怎么说？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我问你，这许多人是什么人？这许多人是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他来找耶稣，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吧。这许多人围绕耶稣，怎么样？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弟兄姊妹啊，有些人说我脑子有问题，我承认我脑里是有肿瘤。我夏天，他们说牧师啊，你年纪大了，你去大陆可以去，你冬天嘛就到南方去，夏天嘛你到北方去，不会太热，不会太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是最冷的时候到北方，最热到南方。因为太冷太热的时候，公安都懒得出门，最安全的时候。我可以到大城里头去讲道，我当了45年牧师，在台湾，在北美，在大陆，我认识很多教会。我几乎，我只要不生病的话，我差不多一年我要去跑40个城，在不同的城，在中国，在各国去讲道。所以我认识很多人，甚至有很多很有钱的，在中国大陆现在不穷了，大陆比美国穷，比美国富啊，比台湾富啊。我告诉你个事儿，我最近要用美金换人民币，我带一张5000块美金的银行本票去中国大陆银行换人民币，他不换给我，他不收，他讲美金每天跌，人民币每天涨，我跟你换了，我们银行亏本，不收。你要想换人民币可以，你现在填表申请，一个月以内批准我才给你换。年头不同了，这种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这神给我的感动，我专门去别人不去的地方，最偏远的地方，最穷的地方。你知道，当这个瞎子来找耶稣的时候，在旁边有许多人却拒绝他，不准他说话。这是什么人？这人都是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人，不是，不可能是很远的人，也不可能是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这人竟然怎么样把他拦住，不跟他说话。我常到很多教会里面去讲道，我们都讲要把福音传遍世界，传遍中国。我说你们简直在胡说八道，在做梦。今天华人教会的做法完全错误。你要想把福音传到中国，你把85%的人力财力用在5%的留学生身上。是不是？你把这么大量的财力都用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，他们是最容易接触福音的机构，他只要上网什么都可以碰到。而真正最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，你们不去管他，你们怎么可能把福音传遍中国？你把85%的人力财力都用在大城里，在学生当中，是绝大多数那些农民工人是被忽略的一群。为什么这个瞎子来找耶稣被门徒们拦住？哪有空理你这个要饭瞎子嘛？耶稣生的儿子，多少重要的事，多少大 事要做，哪有空管你这个要饭的瞎子？就算你信了耶稣，对教会没什么好处的，真的。假如今天教会来一个人啊，这是北大的研究生，清华的研究生，在这来念博士的，是个男生，一自我介绍，很多妈妈眼睛就睁大了。他结婚了没有？马上请他到家里吃饭，交个朋友，是不是？只要来个人说我是刚偷渡来的，在餐馆洗碗打工的，哎呀，好可怜啊！你会把他请到家来吃饭吗？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很现实。当这个最需要福音、最需要帮助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你绝对想不到，竟然被耶稣周围那些跟随他的、将来要传道的人把他拦住，却禁止他。但是这个瞎子知道，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机会，我若失去了之后，我这辈子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。所以他不管你们怎么给我浇冷水，他越发大声的喊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们！”就他人生当中能够咸鱼翻身，能够唯一的绝望中变成了唯一的一个机会。不管你们怎么样，在我绝不放弃这个机会，大声的喊。这时候一件事他想不到了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耶稣听见了。耶稣听见了，耶稣站住了，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他们就马上跟那个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吧。”弟兄姊妹啊，我有一次到四川去给一个团契教课，他们自称爷爷不疼奶奶不爱的教会，他们也不愿意去三自教会，觉得政治气味太浓。这个团契通通是研究生以上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去家庭教会，他们意见太多，被人家赶出来。你到教会第一件事学习信靠顺服，他们意见太多，教会这个要改那个要改，第一件事便把他们赶出去了，不要他们了。他们就没办法，他们就自己聚会。我去给他们讲道，哎呀，我那一礼拜吃的最好，四川人会吃，我就发现没有一家的老婆做饭的，都不做饭。为什么不做饭呢？他我加班一小时以前就够你在饭馆吃一餐，我为什么做饭？他们都不做饭。我给他们上5000课，他们带我去吃了10个饭馆，都不同的，每天一人请客。5000课上完了，他们要慰劳慰劳老师，他们有钱呢，有些是海归，有些是高干，有些是外企的职员，他们就请我去看川剧。你们看过没有？四川川剧有一个特点，会什么？变脸。正好我儿子给我买了一个相机，数码的，能够照375张。我就坐在第一排，我就拍了100多张，我看他到底怎么变的。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就是厉害。我拍了100多张照片，回家仍然我找不出他怎么变的。你不要学哦，门徒的脸变得更快哦。当然说瞎子，这个放心，还你呢，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真是很势利。中国有一个有名的文人叫郑板桥，他有一次上山去游览，累了，走到一个庙门口去了。 那和尚看见他了，说：“坐。”他就坐在那儿了。他渴了，要喝茶，别人就给他杯茶喝。过了一会儿，来一个婆婆带着媳妇生个孙子来还愿的，那和尚就不同待遇了，请坐，上茶。过一会儿来一个大财主，前呼后拥的，那不同了，请上座，泡好茶。这个大财主一来看见郑板桥，认识他，你怎么坐地下的？去，就拉他手就进去了。这时候和尚发现那个人原来是有名的郑板桥，当他们摆出酒席招待这个大财主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和尚聪明，马上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把那个纸、把墨准备好了。难得郑板桥到了，请他留一副墨宝。郑板桥很妙，就写了：“坐，请坐，请上座，茶，泡茶，泡好茶。”和尚说：“缺一个横批。”他说：“真势利也。”哎呀，弟兄姊妹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台湾住了30年，我到美国以后，我10几年都没回台湾，因为台湾狠狠地伤了我的心。你什么事吗？30几年前，我来美国办护照的时候，外交部给我一个封通知说，你的儿子10岁，你女儿9岁，正在受国民义务教育的时候，所以他们要出国，要经过教育主管单位批准。两个小孩9岁10岁，什么叫教育主管单位？我是问校长，我还是家长会的会长。校长说，我不管这事，我们只管教课，这是县教育局管。我到县教育局去问，他们讲我们管全县的大事，这个小事我们不管，把我当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，踢过来踢过去。后来我知道这事是归校长管，他就当官的就不理我。可是我拿不到他这个同意书，我的儿子女儿就不能出国，不给办护照。我就跟谈恋爱一样，我每天找他去，他不见我了。深得怜悯，有一天我又去在门口站岗找他，我说今天校长开会不在家，不在家我等他，总有回来一天嘛，是吧？哎，孙哥，有一个弟兄开钢琴厂的，姓庄，在新竹，他有一个孩子年少无知闯了一个大祸，可以判死刑的，很严重大祸。他父亲找到我家里，我在司法行政部上班。哇，真是可怜，年少无知闯个大祸。桥里有人好做官，律师见不到他，父母见不到他，我见得到。进去我把事情一了解之后，再找个律师咨询咨询，我就教他一句话，以后他就没有判死刑，关了3年就放了，看怎么判怎么说了。所以他爸爸认识我。那个学校组织的合唱团没有钢琴，他愿意捐一台钢琴给学校。那天校长请他喝咖啡，他去了就看我在门口，讲校长说告诉我不在家，不见我。他把我手一拉，说什么不在家，他跟我要请我喝咖啡，拉了我手就没人敢惹他了，因为他要捐一台钢琴。进去了，校长在办公室了，这在坐着什么？他告诉校长说，这个牧师是我家的恩人，他早上有点事，你得帮我忙。所以当秘书啊，有个本事，要会替主管挨骂。 我见过校长几次，跟让他帮我开了这门，就是不给我开呀、啊。他马上变脸了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事？把秘书叫来，当着我面把秘书大骂一顿，这什么时候给他办？其实他就是他自己不给我办的嘛。秘书哟，说什么事？妈，结果才知道这个事呢，是一个表盖好章，他连我儿子女儿的名字都不写给我，你自个填个名字就办了。我告诉你，真是势利眼。我跟你讲啊，最妙的事情，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了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很妙，什么话？你看圣经，耶稣说什么？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句话是什么口吻？你若去住过五星级的宾馆，你懂什么味道？那把你伺候的跟皇上似的。我最怕上海人。我认识上海很多基督徒大老板，那你让他一叫你来的牧师把你弄到家里去，他非要带你到最贵的饭馆吃饭，反正公司报账。四个人我吃过10000块钱的饭，你说神不神经病，这10000块钱奉献给我办多少事？这饭馆饭不好吃的，那把你伺候的跟祖宗似的，那些 waiter 都专业训练的，你要干什么你不要讲他都知道。那个菜上的很慢，我老喝水，或者我上厕所了，他马上跟你去。因为每个客人有一个服务员一对一的，你上厕所跟你去。我从厕所出来马上拿一个毛巾往上撒一点花露水让我擦脸，我正在擦脸，他就拿出个盘子来，上面就是钞票，要小费的。他做太过分了，他上面全给我搁100元大钞，他如果搁10块5块，我还给他5块10块，他全搁100块的，我这一毛都不给他，你存心坑人嘛，这是，是不是？但他我想说，他们把你的服侍真是无微不至，这个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话，你知道什么是什么人讲的吗？是仆人对主人说的，是学生对老师说的，是鸡毛蒜皮的小干部看见首长说的，你懂吗？你想这一个巴提买，他的人生处过富贵，处过什么贫贱，来找耶稣，又被门徒们洗个三温暖，上吧。起来，放心吧，他需要你。就是他这一辈子，他处了很多这个，好像给个热毛巾再浇桶冷水是吧？打一巴掌再给个冰棒是吧？就是他就当终于带到耶稣面前了，耶稣问他一句话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这句话告诉你，太奇妙。这是一个仆人对主人说话的口吻。假如说你在家里头，我住在 Arizona， 有时候碰这样事，这是墨西哥人越界逃过来的，我碰见过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敲门，很饿，没有饭吃，也没有水喝，你说怎么办？其实走，不走我派狗咬你。不会的，我们基督徒嘛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很家里很多剩菜没法处理是吧？除非养个狗给狗吃是吧？常常有吃不完的菜是吧？给他一点东西给他吃，给他点穿就那个也没有穿破也不流行的衣服给他穿是吧？把他送走，你会不会看来一个逃难的人？在门口敲门是吧？说，哎，进，马上看儿子，泡茶， 女儿拿拖鞋，马上杀鸡炖汤，问他你想吃什么东西？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牛排还是海鲜？中国饭还意大利饭？会不会？不会的，给他一点剩饭剩菜旧衣服，他就很满足的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瞎子就算被门徒先浇冷水，又摸摸头，是吧？带耶稣面前来，他不敢要求多，因为他经历过人生的甜酸苦辣，饱经风霜，他只求一件事：耶稣要可怜我，把我的瞎眼医好了，我就满意走了。他绝对想不到，耶稣竟然问他一句话：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句话是什么口吻？这句话是仆人对主人说话的口吻。好了，我再问你，这个瞎子对耶稣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啊？主啊，我什么？我再问你一句话，他要看什么？他要看什么？就是要看看天多么蓝，花多么漂亮，是不是？他今天乐迫到要饭的，就因为他瞎了，只要眼睛重见光明了，是不是？说不定还可以神意翻身。若是他眼睛瞎了，太太给别人跑了，眼睛看见之后把太太找回来，是吧？把别人欠的钱要回来，能重振家身，要不然从头再开始，再创业。都不是，他要什么？他说：“拉布尼，我要能看见。我问你，假如你是这个瞎子，你这一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若是你是这个瞎子，耶稣用那种仆人对主人的口吻跟你说，要我为您做什么 ？May I help you, sir?”他说：“拉布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就是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他要看什么？他不是要再看看天多么蓝，花多么漂亮，我要看看你是谁。因为他经历过见过的风霜之后，他才知道一件事情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呼救卑微，这样的爱。所以他说：“拉布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他什么意思？我要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这样爱我。你真是神的儿子，我要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把你的形象深深的刻在我的心板上，因为这些事上我遭遇太多的事情，我没有遇见一个人像你这样爱我，这样体贴的爱，这样谦卑的爱，这样完全想不到的爱。所以他说：“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他真的意思是，我要看看你是谁，我要认识你。当他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你，你能看见以后，他干什么了？他什么都不要了，他跟从了耶稣，他跟从了耶稣。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是，这世界上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爱我，只有他值得我把一切都放在后面，我认定了他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我不管你信耶稣多久，你有没有像这个瞎子的经历，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？真正面对面的看见了耶稣，那你一辈子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到今天为止啊，哇，我们到九点半啊，我今天下了飞机，我才知道退休会在 Mountain Hermon。 我告诉你，我百感交集，这是我第二次来 Mountain Hermon。 很多年以前，神保罗牧师召集传道人教我们释经讲道，在 Mountain Hermon， 就这地方，就在这个礼拜堂。那次我有机会碰见这边几个一个负责的人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这个营地是几十年前有30家基督徒受神的感动，他们奉献一笔钱把这块地买下来了，把它奉献出来作为教会的一个营地，并且非常智慧的定下一个条款，以后的子子孙孙不管任何原因不准卖掉一份一寸土地。你知道这个山脚下的房子多少钱一栋，你是不是啊？现在这个山 Mountain Hermon 在山脚下的别墅，你没有200万，您到一边去量块去吧。这个地当初有这么魄力，有这个眼光把它买下来，我来我很喜欢的地方。你看这种苍天的红木，小桥流水，这么安静，这么美的一个环境，我来有幸的很有想法。我说你看，我这个人民族意识很强的，我就心里很感触，我主啊，你是不偏待人的，你什么时候你也给咱们中国一个 Mountain Hermon 好不好？你说我是梦，我常做梦，梦就是意象。约瑟是个做梦的人，有意象的人，我就一直有个心愿，主啊，你也不偏待中国人，什么时候你能不能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中国也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营地？这是我的一个梦。去年九月我要到中国大陆去之前，我的一个同工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是焦牧师的好朋友。焦牧师在病危要临走的时候找我谈两件事情，一个问我愿不愿意接三股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在大陆上已经忙不过来。第二件事情，焦牧师在大陆上有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团队，他在那边给他们教，他们教了好几年，他讲我现在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我不能再去，你不愿意接三股教会的主任牧师，那个团体交给你，你去教去，你替我接上这个棒，你说我答不答应？我不答应，因为焦牧师教过的我不敢教，你这懂得这味道不一样的，焦牧师教过的我不敢教，我没答应。焦牧师被主接去之后，那个团队在河南就找我，找焦牧师交代的，他走以后找我去继续给他们上课。那个长老到大陆去，他们说焦牧师告诉我们的事， 把我的名字告诉他，那个长老找到我家去了。我说我没答应乔牧师，他那你跟乔牧师讲去。就这样的，我不得已举下这个棒子，给那个团队经常去给他们上课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，他们大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一年一次开年会，他们在16个省有工作。他们开年会的时候，各地的领袖一来就450个，不是传道，不是全部传道人，光领袖就450。我去给他们讲道的，他们跟我提过几次，他们想自己办个神学院，买一块地，我从来不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天上掉来的馅饼，你不会稀罕。我有一个原则，很谢谢马雪给我乔牧师的讲道，那个团队一直找，要收集乔牧师生前的讲道。我在大陆上很多好的讲道，你听3遍，你每听一遍都会发现有一些你上次没有听到的东西。我就收集很多很好的讲道，得到他的许可，我们做成 MP3 压缩光盘，我们把它拷贝出来送给当地的传道人，他们种田也可以听，等车子也可以听，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很好的教导。一个光盘可以8小时，他戴个耳机是吧，那个机器150人民币一个，你出一半我出一半，送我不送，送的话每个人都要，要是不见得用，反正不要钱的。我们做光盘，做压缩光盘，做一个光盘的成本费是1.75元人民币，我们一次做5000个，我们卖给他1块钱一个，绝不送，不要钱都要，要他不听，他花1块钱他就听了。买个机器我们从浙江批发来，150块人民币一个 MP3 大陆做的山寨版，你出100我出75，没钱你出50我出100，再没钱你出25我给你出125，送绝不送。去年9月我要走以前，然后打电话说牧师你给我到河南去一趟，我说我没空，我就排满了。我在大陆上去的时候，每一个礼拜在一个地方我就5天，一天教8小时课，连教5天，教完之后赶路到北疆去，再开始另外一个趟，再教5天，我要教4个趟我才回来，因为飞机票很贵，要指挥票价，我没有空。他说你一定要去，我就去了，就这个人把我抓到河南去的。我到河南去，他们就带我到山上去看。他说牧师，我们刚刚买下了一块地，78亩，78亩，跟这个一样是个丘陵地，还有个池塘4亩，都是这么大的树，造林的。这是当地一个干部的地，他给他的小三的，他闯了祸，要跑路了，找到我们要卖给我们。他不要人民币，他要美金支票，在大陆上是有美金支票，我有。78亩地，在一个国道的旁边，都是很浅的那个小山坡地，真漂亮。78万，贵不贵？不贵呀。我没钱，半价，给40万就卖了。40万我也没有。长老，那么他们的长老跟我说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说不买。为什么？你出力，我出钱，我不干的事儿。 必须要咱们大家一起来做，这是我的原则，我就不理他。结果那个人急着要跑路了，20万，但是要美金支票。我在大陆上认识很多台商，王永庆企业在大陆的 CFO 是我的好朋友，不要说3万美金，他30万、300万就给你开出来，兄弟。感谢主，买下来了，我没出一毛钱。你知道怎么买下来的吗？这个长老他的私女儿在门口玩，被一个大客车撞死了，一家就一个孩子，在门口被一个大货车撞死了。撞死以后就丢下5万块钱，说小孩不满5岁，给你5万块钱买了算了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去告，告的话法院说你要拿出交通事故的证明，没有。那个老板很有势力的，把资料洗了，你告都没法告，说没有出过车祸，没有记录，你小孩怎么死的？他说怎么死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。就给5万块钱，怎么办？长老说既然神许可，我不说什么话，就把这5万块钱奉献出来，作为买地的第一笔奉献。整个弟兄姊妹受感动，一个月奉献了15万，一共20万，我们把这个地买下来，78亩地。所以那位长老非要我去河南看，我一到了看，一到了地方，哎呀，我心真是高兴。我说主啊，你终于给咱们中国也有一块地了，78亩，在国道的旁边。我们买下来3个月以后，郭台铭要在附近盖一个厂，10万员工。你晚几个月，那个地10倍也买不到了。政府为他盖一条高速公路，通到我们旁边。因为这个厂就是10万工人，甚至这么奇妙，一切过户资料弄下来了。我们想设计，我们的计划是盖一个退休牧师村。因为大陆很多传道人终身一辈子服神的，还有一些姊妹单身不结婚一辈子传道的，无儿无女，老了真可怜，没有养老金，没有退休金，在信徒家里，你家住一礼拜，我家住一礼拜，流离失所。我们要盖一个退休牧师村，把他们真正爱主的，把他们接来，把他们的晚年让他们有地方住，有饭吃。我们再盖一个80个神学生的神学院，每一个退休老传道人要认领几个年轻的神学生，这年轻的孩子要每礼拜用2个小时帮老人家洗洗被子、晒晒棉被、打扫他房间，老人家把一辈子的经验交给他。我是信义会的牧师，我们信义会的有一个总部就办神学院，给那牧退休村跟孤儿院3个在一起，老人家可以把他一辈子经验传给他们。我们这么一个规划，我们就想干了。结果我小学一个同学叫潘季，是现在台湾建筑师里第一把交椅，叫潘季，建筑师有名的，外交部啊什么新竹科学园区他盖的，在大陆分公司很好，基督徒。我们找到他，他派人来给我们测量，给我们做个全盘的规划，跟你们拿张图一样，芒城海瑞一样，一片78亩，给我们全部一个规划画出来了，收费8万人民币。当地的长老说啊，8万。他们说若不是我们老总打电话，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小的工程，我们干都是几千万、上亿的工程的。我们给他8万块钱，他奉献了10万。 给我们一个全盘一个规划，整个规划是6万平方尺，我们第一期盖23000平方尺。感谢神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去申请的时候，神的怜悯我们都盖上了。我们要政府申请，我们要盖一个老人院，批准。神学院就是职工的房子，照顾老人的。我们整个预算是400万人民币。有人骂我疯了。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可能是15%。报纸上的事情，报纸上的资料，你不要理他们，没什么真的，没什么真事。我女儿专门管人事的，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光景，去年神把这个地给我们，我们祷告，我跟着当地三个长老讲，我答应一件事情，400万，你们奉献200万，我帮你找200万。你能奉献一块，我就给你奉献一块。白送不干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个穷地方。我给他们培训，他们吃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白萝卜吧？白萝卜，收成之后的叶子要不要的？不要。他们培训把这叶子捡回来，用洗干净，切成用盐巴腌腌，把苦水挤出去，用那东西煮面条吃，没油的。早上吃那个玉米，就是那个包谷啊，那个煮一碗粥，一人给一个馒头，给一根咸菜，就这么过日子。不管怎么样，感谢神，这神的工作不是我的。我们今年5月8号开工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有250万了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。美国穷到这个地步，真的，有钱也不敢奉献。别人说你牧师你疯了，现在你还敢？我们要活下去，我不会跟你一起去大陆发疯。我也不相信有这么多钱，但是感动我，我们就应许。现在我们250万，我们5月8号开工，在盖。这一开始盖，那个钱就一批批的往外就要付了，不可能停的，到时候拿钱的。可是现在美国军事不仅是到这个地步。很多教会连牧师事都发不出去，绝想不到。我上次要去大陆之前，我路过台湾，因为我的大姐夫跟师母的妹夫都病危，我去看看他们，顺便去找个牙齿医师给我看我的牙。有一个老先生找我很多次要见我，他的儿子在美国，有他从美国到台湾到美国来看他儿子，刚下飞机他媳妇就把他抓到礼拜堂来，我在礼拜堂里讲道，他在下面睡觉，我声音很大把他吵醒了，他听进去了，受感动又一直给我写信，他让我看他去，我忙那么要死，我有空看你，正好我到台湾有空，我拔牙一礼拜已经不能上飞机，我有空就看他去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讲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，到台湾就是跟蒋经国去开那个横贯公路，横贯公路开完就把他们遣散了，不要了。他就在当地认识一个山地的女孩子，就跟那山地女孩子结婚了，就在当地住下来了，就种地嘛，他们山地人有土地嘛。就种地，后来夫妻两个信主，三个孩子就长大了，两个在美国，一个在日本。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 2009年他太太去世了，剩下他一个人，儿女都在外国，每天打电话到楼下送便当上来，就这么过日子。儿女有空来看看他，他很寂寞。正好我台湾有空，我就看他去，他要看他。正好我有空，我不可能专门去看他去，看他。哇，你像一个80岁老人了，那话想当年讲不完的了。他一口气给我讲了4个小时，从他出生到他现在80岁，很快了，4小时讲完了。我就陪陪这个老人嘛，是不是？我去看看他，以后我就回到新竹。过了2天，邮差喊我挂号信。我想我在台湾路过，怎么会有挂号信？真是我的名字。当我离开这个老人家家里之后，他叫我计程车到银行里，把他一生的储蓄全部拿出来。这个钱你带到中国去，为后代的子孙留下一点纪念。240万台币，一个退伍的老兵一生的积蓄。我到上海去，有个姊妹，那个姊妹以前是你们教会的，姓姬，大陆来的。我在这里讲到，她听过一次，她以后一直找我。有一次我回大陆去，正好她也回大陆去，她又找到我，介绍我认她姐姐，她姐姐一直找我。正好我到大陆，这是有点有一天空，我去看看她姐姐，带我到一个他们家房子被拆掉了，安置在一个大楼，二十几层大楼啊，每一家17平，鸽子笼一个，就是一些老人，请我去给他们讲道，我就去了，不到20个人，都是70、80岁的，我给他们讲道，讲道以后，每家带一个菜吃饭，我临走，他给我个信封，牛皮纸口袋的信封，我以为他们是做的什么糕什么点心的。他们都是70、80岁的人，最年轻的一个72岁，最年轻的12岁，都是工人，退休的，一个月拿1000多块钱人民币过日子的。我把包打开一看，21500块人民币。后来我知道，很多老人家把耳环、戒指卖掉。这弟兄姊妹，我讲很坦白的话，我的儿女都很孝顺。我做了45年牧师，我今年70岁了，我都退休了，在家里养老，没有人能讲什么闲话。我何必往大陆跑？但是，我去大陆不是为了薪水，我不拿薪水。我去哪里讲到别人给我的奉献，我们通通用在中国大陆。我就靠我的 Social Security 可以过日子，我住儿子的房子，开女儿的车子，他们很孝顺，我没有后顾之忧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可以在美国享福。你们猜我的房子多大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房子放在你们这地方，起码还卖300万。3500尺，5个睡房，3个客厅，还有泳池，还有大花园，是我儿子买的。他后来搬走了，房子给我住了。其实我在美国住我很舒服的。为什么去大陆？一个原因，我一辈子，我跟这个瞎子一样。师母怎么骂我？你知道吧？看你这个人呢、啊？学问没有学问，才干没有才干，脾气又倔得跟牛似的，还全是病。你只有一件事做对了，你选对了老板，你选对了老板，神有怜悯慈爱。我这一辈子，我不断的看见神的手带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就跟那瞎子一样。面对面的看， 我知道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更爱我，像他爱我那样深。我一步一步看见这种不可能发生 impossible 的事情。我的一个祷告，神既然听见了，也给我们中国有了一块 mountain heaven。 我两礼拜以后，我下礼拜去 Colorado 讲道，再下礼拜我就大澳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毛坯快盖完了，要去结账了，250万要付出去的。下一步我们开始要内部装修了。感谢神，在这样经济不景气、股票跌的真是每个人脸发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缺过一毛钱，每笔奉献的。最近我们真的是山穷水尽，没有一个钱。我想不到，我路过台湾，一个没有我就不知道他是谁的一个人的地方，240万，折合人民币50万。我这次去大陆，可以把账单付结清，神预备。这弟兄姊妹，有人骂我疯了。我说，一个七十岁的老头，还能够这么潇洒的疯一场，这一辈子也没有白活了。真的，我去大陆不是受苦，是享受。我不断看见神的一步一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，我不断的看见神爱我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他那样的爱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我把我的一生奉献在他的手里。好，超过时间了，对不起。人老了话多，什么都可以忘记，有一件事不要忘记。这个瞎子跟耶稣说，拉伯尼，我要什么？他要看什么？他要看看耶稣。为什么要看耶稣？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爱我，我要看看他是谁。我自从看见他之后，面对面这样之后，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。这瞎子放下一切，从此他跟从了耶稣。我们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你仆人领受的有限，讲的也不完整，但求真理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说话。真是巴不得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瞎子经历，尝到主恩的滋味，面对面看见神的作为，能够改变我的一生。让我们放下一切跟从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